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今天继续为您诵读索达吉堪布上师《幸好有烦恼》这本书中第三章的一段内容。皈依是挺容易的，发心、行动、修持却是挺困难的。因而从1993年到1997年间，除了文思一些有关因果的浅显道理之外，我没有正经学过一部佛经。想起来真是惭愧，成天在心里神往师父的苦乐不受的超凡境界，但一遇到现实生活，自己总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1996年到1997年间，我在中央美院油画专业进修，稍微得以从烦乱不堪的工作当中抽出点空闲来。我想，如果再不趁机钻研钻研佛法，那别说对不起师父了，自己都觉得连自己也辜负了。于是我下定决心，先从南怀瑾先生的《金刚经》说什么开始看起。书中说，南先生在二战期间与家人失散，就每天诵读《金刚经》，后来终于有了一些感应。我在中央美院期间也坚持每天起床朗读一遍《金刚经》，原本不想得感应，只想了解一些佛法的般若正见，最后不但粗通了一些空性之理，连感应也不期而至了。在中央美院的这一年，是我对美术感悟最丰富、见解最深刻、灵感最充足的一年。这一年的学习成果超过了我在大学四年学到的总和。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原因也很简单：五色使人目盲。如果一个画家被外界的表象、被创作的工具所意识，那他就永远体会不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高境界。在有限的形色之中，画家应该而且可以把人的思绪带到一个无法言说、无法描摹的无形无色的境界。画家的任务不是与照相机抢镜头，颜料只是用，画家必须善用这用，以期引领观者去感悟我们生存之体。每一门类的艺术都有它独特的载体，把这种载体的功能挖掘到极限，并不是一个艺术家真正的作用所在。他应该用这种载体的独特性去传达他对这个宇宙人生独特的看法与认识，而恰恰是佛法给了我一个制高点，让我得以尽览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并在这些形色的背后找到他们的真意所在，然后用手中的工具一挥而就。印象派特别强调色彩的心理感受，他们想把人的瞬间印象用颜色固定在画布上，而林林总总的现代派无非是想突破颜料的表达领域、结构的传统用途，但他们最多只能接触到心理的外在现实，而永远无法洞悉人心的内在奥秘。故而我对《金刚经》中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句话特别感兴趣。有多少画家能跳出世界实有、感觉实有、颜色实有、画笔画布实有的圈子，去看待这个无实而又活生生存在的世界呢？当你局限于这个世界的天地之内，局限于自己所用工具的限制当中时，你最多达到感同身受或入乎其中而已。而佛法的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不空而空、不有而有的境界，足可以让我超乎其外。进修完毕后，我的一幅创作画《白云泥藻》入展中国美术馆， 后来又在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中播出，获得了专家的好评。这幅画基本上集中地体现了我在美院学习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画画的思想传达上也有了进步。我描绘的是一个在野外工作的年轻采油工人，在荒无人烟的恶劣环境中，心情依然平和坦荡。他正迎着初升的太阳与白云对话，和自然交流，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情绪洋溢在整个画面。说心里话，如果我不皈依佛教，不读金刚经，这种感觉的产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说野渡无人舟自横表达的是一种闲适随意的境界，那么心地无私天地宽则很好地描述了我学佛后我的心境变化。既然一切都是心的显现，一切又都将终归消融于一真法界，消融于本来无生的空性无为的状态之中，那我们的心又何必在它幻化出来的一切外境面前硬要分别好恶并加以取舍呢？环境都是因心而起的，再执着环境的恶劣舒适，岂不更是头上安头？取消了一切分别心的状态，就是真正平等清净的状态。那时什么样的山河大地外境显现不与你心心相印呢？因而我要在一个艰苦卓绝的环境里让我们的主人公说一声白云你早。这世界非世界，因本性为空为不生，但又名世界，因心而有这种种变化显现。心但随缘放任而不执着，随缘起用，用而不执，那这个世界真的就是真空妙有了。所以心实乃关键之中枢。读了一年的金刚经，我有些明了了也是因金刚经而开悟的六祖慧能的那句话，随其心境则其土境。既然如此，外境的所有显现，在一个以佛法调伏了自心的人看来，何尝不是处处皆般若，时时归净土呢？创作《白云你早》的那段日子，我曾反复观看了很多遍俄罗斯电影大师米哈尔科夫的作品《套马杆》。米哈尔科夫对蒙古草原这片象征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原动力的精神家园做了一个悲观的展望。曾经是成吉思汗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家乡，曾经是男女主人公肆意张扬生命力的草场，曾经是浪漫而浓烈的爱情自由孕育的温床。在遭遇了种种与生命本质状态无关，甚或对之进行扭曲背道而驰的外来文化的冲撞威势扫荡后，逐渐沙化干涸，乃至最终遍布狂土浓烟的烟囱，这一所谓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产物。我又得再一次感谢佛法，它使我对同一个问题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就像这边看是九，那边看就是六一样。佛学教给了我一个新的看世界的方式，由此让我得以用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面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它教会我积极向上，所以我才不会像米哈尔科夫那般悲观绝望。我们是会面临许多问题，这个世界呈现给人的丑陋阴暗在许多方面甚至压过了它能够带给人类的希望，但我始终坚信乌云过后自信的太阳一定又会光芒万丈。只要人人都按佛法行持，自信的人间乐土就一定会现前。所以与其坐在那里哀叹 或对世界再唱一曲于事无补的挽歌，或在小范围内敲敲打打、修修补补，都不如倡导人人学佛法，人人舍妄趋真，人人自尽其意，人人行乎中道，人人从心做起，人人一味平怀。就像我不是不拥护环境保护政策，我也曾积极地参与过清除塑料袋这些白色污染的活动，但是现在我从心底认为，清除新的无名污染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心静，我坚信一定土静，否则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我的心态越来越平和，内心的法喜越来越充满。学佛后，我对人生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而且这种态度也越来越多地感染着我周围的人。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这个世界一定会被佛法渲染成新的欢喜海洋。其实痛苦烦恼原本就不是我们心性的本体，只不过我们暂时被假象蒙蔽而已，而佛法就是刺破演绎的驱幻药。所以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驱入佛法而至心明眼亮。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终于在一个殊胜的时刻，我见到了法王如意宝及心仪已久的一位活佛。活佛又给我取了一个法名，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给我取的名字叫嘎瓦加措，意思正是欢喜海洋。在佛学院浓厚的文思修氛围中，我沉浸在佛法的欢喜海洋里，而眼望着还沉沦在苦海中的众生，我不禁默默发愿，此生一定要追随我的第一个皈依师以及后来碰到的佛学院高僧大德们的足迹，像他们一样把所有众生都能摆脱痛苦当作最高的奋斗理想。当李君以非常欢喜的表情讲述完他从世间欢乐跃升到佛法带给他的欢乐这个过程中，我不禁也生起欢喜心来。李君并没跟我提到他要出家修行的事，但从他的讲述当中，我已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皈依上师有坚定的信心。按照佛陀的教言，一个人皈依后如心性不变，则一定会成就。所以我想李君未来也一定会很快成就的。释迦牟尼佛就在涅槃经中说，何人皈依三宝，彼等速得佛果。正是因为如今的人们对佛教比较陌生，相对来说又大都信仰现代科技的成就，所以要想体会佛法的甜蜜与利益并不是一件易事，这样幸福而快乐的人生就往往与自己失之交臂。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已获得了难得的人生后，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生到底取得了实意没有？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世间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闻思佛法，修行佛法，懂得了佛法的真意，就获得了解脱的把握。